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的空中相聚，一起学习了。愿神高抹他自己的话语以及他重用的仆人。今天布道与宣教课题已经是第29讲了，老师将要谈的是宣教士的困难。自从911事件之后，人们所要面对的压力和迫害已经是与日俱增，幕后的日子近了。虽然没有人能够确切的知道，就连主他自己也说，他来会像夜间的贼一样，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想一想，贼要拿的一定是好的，你说是吗？主为什么要用贼来形容他自己呢？他告诉我们，他要选好的，他要选好的器皿，他要用坚守到底的忠心仆人。亲爱的朋友，愿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祷告，使我们能够爱主更深，祷告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一切的困难与痛苦。来，预备心，我们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教的这一科是布道与宣教。今天我们是第29课，宣教士的困难，宣教士的困难。一个宣教士所遇到的困难往往比一个驻堂的传道人是更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宣教士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往往是不可以预料的。在本地也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你已经习惯了，可以预料了。所以到外面去传福音呢，就往往遇到的困难，因为预料不到的缘故，所以相对来说呢比较在自己的地方是更多的。并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传道人就很普通，就没有困难。当然我们知道传道人都是有困难的。不过做一个宣教士，他所碰到的困难呢往往是更多的。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宣教士到底会遇到什么困难。那么把这个困难告诉大家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困难是什么，就不至于到时候才遇见的时候呢就应付不过来了。假如预先对一些困难有预料的话，那么预先祷告求神帮助，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总比糊里糊涂的就去了好得多。一个宣教士所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分三种，可以分两种困难。第一种呢就是家庭的困难，就是自己家庭里面的困难。这个困难包括什么东西呢？第一包括自己父母的反对。这个是很多中国人的基督徒所遇到的。当然任何一个中国人一个年轻人他父母还在的时候，你不要说叫他到外面去宣教你就算要他做一个传道人父母一般都反对的，就算是父母是基督徒往往也反对的。我自己做决定要去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反对的很厉害。 当然后来他们也接受了我的决定。我所认识的很多很多我们中国人的传道人差不多都是父母反对的啊。那么你假如说要去宣教，特别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一个比我们这里更落后的地方去宣教，父母就更不理解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你说不听父母的话又好像不孝顺啊，圣经又叫我们听父母的话。你说要听父母的话吗？不去宣教吗？这是神的呼召又是那么清楚。那很多的人呢就选择在这个时候神的呼召比父母的要求更重要。我当时做传道人也是，我选择了虽然我很难过，我选择了听神的话多过听父母的话。感谢主，后来我的父母也同意了。除了父母的反对之外，还有就算自己假如这个宣教士是个男的，他是结了婚的哦，往往呢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并不一定赞成的哦。当然妻子儿女呢比较好说话啊，但是他好说话是好说话，他的心里面并不一定是衷心的赞成的。那么假如这个妻子他不衷心的赞成了是有问题的，他去到的时候他会有很多埋怨是吧，儿女也会有很多埋怨，那么就大大的影响了这个宣教士在外面的工作的效果。很多宣教士呢他自己因为有一个宣教的护照，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他可以学习那个地方的语言啊，但是他的太太不一定有那种护照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很苦啊，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什么人都不认识，那么还要学当地的语言这个太太学当地的语言呢那种能力的就往往不够大了，因为他没有这个动力你知道吧。也有一些女人呢跟这个丈夫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呢，这个丈夫他能够适应当地的一切的困难呢，但是这个太太不能够适应。我自己认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到了中美洲拉丁美洲这个墨西哥那里去宣教。那么到了那个墨西哥那个地方，一些土人很穷的地方，这个男的是个医生，一面做医生一面宣教。但是那个女的呢，她虽然是很赞成很同意，但是她去到呢，这个女的这个健康呢就一直都不好常常头晕常常血压太低可能那个地方啊是高山的地方啊，这个空气太稀薄，所以她的太太不适应长期是这样子常常就是身体不好。那么这是个很大的困难，那幸亏呢这个她这个太太呢很支持她丈夫到那个地方去宣教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儿女的教育也是个问题，因为在一个宣教的地方啊，往往那个地方是个很落后的地方落后到没有人肯去传福音的地方。那么又贫穷又落后，在那里呢连一家像样的学校都没有。那么假如这个宣教士他也爱他自己的儿女啊，假如他跟妻子儿女一同去的话，那么他的儿女也要上学那么难道不上学吗那怎么解决学校的问题呢？那也的确是一个问题。那么你自己是宣教士，当然你也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受一个比较正规的比较好的学校的教育，但是假如那个地方连一家像样的学校都没有，那怎么办呢那么一般在一般西方的宣教士呢，他们就有几个方法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怎么样呢，他们把儿女的送到附近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一个正规的学校去。但是这样子呢又有个问题，这样子呢那么这个宣教士的夫妇呢跟这些儿女呢就往往就是不能常常见面到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够到这个大城市那里去探访自己的儿女那么这是个问题。那儿女常常不见父母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所以西方的宣教士很多他们的儿女长大之后都有心理的问题的啊，可以这个是我知道的啊，因为从小呢就是从小跟父母很少见面，那么这是表面上是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对儿女的成长还是造成问题的。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宣教士呢他们去一个落后的地方呢，往往不是一两个人去，那是一队人，一大队一队人去的，就是一个团队这样子。那么这个团队团体里面呢，有一个老师，有一个是专门当老师的，就专门呢就是替就是宣教士的儿女上课的这样子。哎，又有这种情况的哦。那么好比说有几十个宣教士一起到另一个地方去宣教，然后呢其中一个呢是个教师老师，在哪里的宣教士开一个学校，好像家庭的学校，就教自己的儿女读书啊。那么也有人怎么样做呢，就是自己教儿女，就是这个做太太的，她跟这个丈夫到了一个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没有学校，她就自己在家里就是教自己的儿女，而且呢他们这种教育呢是得到他们自己本国的政府的承认的啊。原来他们本国的政府啊也知道有一些人到其他的落后的国家去啊，允许他们把一些特别的课程学校的课程教本啊课本啊等等就是送给这些宣教士的夫妇，让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呢可以自己去负担教导儿女的责任啊。当然这不是太理想的，因为一个妈妈她不可能什么都行，她不可能呢有数学啊文学啊就是科学啊什么都行，她这个很困难的啊。当这个小孩子还是小学的时候还可以，到了上了中学呢就比较困难了这也是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呢也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所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假如我们要去宣教，假如有人要到中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全家去宣教，那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解决呢可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每一个地方要看每一个不同的情况来去解决。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宣教士他要到一个落后的地方去宣教他本身呢肯定是有受苦的心志，这个我上一次都讲过了，说宣教士呢一定要有受苦的心志，但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是不是也同样有这种受苦的心志呢，这就是大有问题的。往往他的妻子也可能有，但是儿女你能不能够要求你年纪很小的儿女也跟你一样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呢？你自己受苦，你把这个苦再加在你的儿女身上，那么又是不是是公平呢？这个的确是不简单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也有的就是说第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两夫妇要同步的成长。什么叫同步成长呢？假如两夫妇你们两个一同的同步成长，在主里面同步成长，神不会呼召这个丈夫而不呼召这个太太的啊，除非你们两个本来你们两个的关系啊，你们两个的沟通就有了问题啊。我也见过一些传道人常常在我面前埋怨说他的太太贪爱世界怎么怎么样啊。那么为什么太太会贪爱世界呢？为什么太太跟丈夫没有在主里面同步的成长呢？一起的成长呢？这里面是个问题，这里面反映呢这个丈夫跟那个太太平常两个的沟通是出现了问题的，才会这样子啊。所以应该两个人同步成长，两个常常一同祷告，一同查经，一同分享啊。那么一般来说呢，假如这个丈夫有这种宣教的心智呢，这个太太一般不会不赞成的，因为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了，没有理由不赞成的，除非他们两个的关系本身是有问题啊。你说儿女会不会同意呢？ 那么儿女他年纪小，但是假如父母跟儿女也有很好的沟通，从小父母有好的榜样，就是跟从主耶稣，有为主受苦的心志，儿女我看也应当也会有的啊，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儿女应该也会学习父母的榜样，也会信靠耶稣，凭信心为主受苦，我看也不是太难的。当然也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呢，就是为了减少妻子儿女等等带来的干扰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些宣教士就是要去宣教的地方呢，就不是先不生小孩子，年轻的时候结了婚就去啊，或者是去就是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去啊，你等到小孩子10岁的12岁的那个时候才去呢，往往小孩子的适应是很困难的，小孩子他们往往需要一个稳定的一种生活固定的朋友，你带小孩子跑来跑去是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最好的一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到那边呢，让小孩子就在那个宣教的地方那个工厂那里长大啊，从小他认识的人都是当地一些落后地方的一些人，那是他那种成长呢反而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等小孩子已经大了，有些人就是要去宣教就等了，等到小孩子们都长大了，都读完高中了，或者是甚至读完大学了，然后两夫妇才去宣教，那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当然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好像保罗与巴拿巴那样子，就根本不结婚。那么根本不结婚呢，的确是有好处的吧，因为你带着妻子往来呢，带着儿女往来呢，的确是不简单的，很麻烦的。那么不结婚单身呢，宣教比较容易的多了，只是顾我一个人的需要就够了，不需要再顾太太与儿女的需要啊。那么这些都是家庭的问题啊，都是每一个宣教士要去面对的，要去自己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解决的。那么另外一种的困难呢，就是适应的困难啊，现在不讲家庭了，就是讲自己适应去到一个宣教的地方怎么样去适应呢就算一个肯受苦的宣教士啊，到了一个宣教的工厂之后呢，也会发现呢，在适应上啊，出现不少的问题的。好比说就是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适应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语言的天才的啊，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的。那么我小孩子的时候，我也当时在香港。也有很多就是英国美国的宣教士，英国美国德国都有宣教士，他们讲中文讲得好的太少了，多半的中文讲得不好，而且呢外国人讲中文呢往往啊就是那个口音呢有的时候很多字被他们读错了，你听起来比较怪的，而且他们讲道呢往往因为他们讲中文就已经讲得不好，所以一篇道呢很难讲得很好啊，当然好样的也有啊，不过呢是少数。我听过一个笑话啊，我相信是真的啊，很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啊，他呢就是上台讲道的时候呢怎么讲呢啊，他说主耶稣怎么怎么样，他不是说主耶稣，他就说猪耶稣啊，那么把耶稣呢这个主呢变成一头猪了，那么下面的人听了就感觉到哎一点不是味道，那怎么样说我们的主耶稣是猪耶稣呢好像是亵渎神那样子，当然大家的理解他不是亵渎神，他是发音不正确而已，但是这个语言的确是一个问题，语言讲的不好呢往往给宣教造成很大的障碍啊。不过我话又讲回来吧，你看这些异端啊，好比说摩门教啊，摩门教他们呢那是年轻人从美国派到世界各国去的，那是摩门教的年轻人20几岁而已，哎他们的语言个个都说得很好啊，很奇怪，他们在香港他们的广东话说得很好，甚至他们讲国语讲得非常好， 那我就常常奇怪，为什么一个异端他们的宣教士反而他们的中文讲得那么好，反而我们基督教的宣教士的中文讲得不好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了很久，我后来发现啊，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我们基督教的宣教士还是那个心智不够强，还是那种意志不够强，还是那种迫切的心还不如这些异端呢，以致我们的语言的讲的不够他们好呢？这里面我不是摩门教，我没有办法进到摩门教训练宣教士的这个训练场所学校里面去看看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训练就是宣教士讲中文讲的那么好的啊。的确是，而且他们训练的时候时间并不是太长的吧这点对我来讲这是非常的我感觉到非常的奇怪的啊。假如你们有什么答案啊，你们可以可以彼此分享一下，但是这点我到现在我还不是完全理解的。我只可以这样说，你真是有一个很迫切的心要宣教的时候，你的语言也会好起来吧，可能是这样子吧。除了语言的困难之外呢，那么还有什么适应的上的困难呢？食物也是，吃的东西，你在一个地方长大，你惯了吃米饭的，现在要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那里是没有米饭吃的，一般都是吃面饭的对很多人来说就很困难了。就算你有宣教的心智，有受苦的心智，那么好吧，你说面饭就面饭，我也吃吧但是我知道很多广东人呢到了一些北方的地方，冷的地方，你要他吃面饭呢，他就说吃不饱的吃不饱的，其实面饭也一样饱，他就说吃不饱，因为他的肠胃不习惯他在别人面前呢也可以在那里勉强吃面饭，但是自己一回家呢尽量就找一些米饭来吃了那么这个也是造成相当大的困难的。那么还有一些香港的人呢吃饭之后呢就是过习惯了吃一个水果那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吃饭之后不吃水果，他就感觉到哎呀好像这个肠胃很难受的那么这也是一种适应上的困难所以我知道也有不少的宣教士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他就生病了，因为这个肠胃不适应。那么有些人呢还怎么样呢，他本来在一个地方呢是很干净的喝的水也干净，什么都干净，他到了一个落后的地方呢连喝那个水都是不干净的，那么他很容易就生病。但是当地的人为什么不生病呢因为当地的人的肠胃已经习惯了，他的肠胃里面已经有那种菌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这个宣教士呢去到那个地方很容易就病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所以适应上也不是那么容易，也是具体来说就是要每天依靠主要神来保守的我自己虽然没有去过宣教，但是我曾经到香港一些最贫穷的一些人的家里面去传福音，那么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坦白说他们就是一打开那个冰箱，那个什么是冰箱，那个是旧的冰箱，已经没有电的冰箱把一些冷饭放在里面，一打开呢那些冷饭呢往往我看见就是里面的卫生反正不好了但是每次吃饭我都要凭信心的都要祷告求主，那个时候真是求主洁净就是食物那么感谢主吃了也没有事凭信心吃饭但是一个宣教士那是一顿饭两顿饭的问题而已，但是一个宣教士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常常要吃那个地方的饭喝那个地方的水，那就不容易我听见一些人说一个印度人告诉我说，他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很难找得到，这个水我们把它煮过我们自己的人喝了也会生病的还那么一个宣教士来了更容易生病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是需要神每天的保守的。那么还有一个一方就是这个适应呢，还有一方面除了食物天气 啊等等啊，天气也是一个适应啊，那个天气很热的啊地方的人，到了天气很冷的地方的人，或者是天气很冷地方的人，到了天气很热的地方的人，啊常常皮肤很痒啊，等等，有蚊子咬啊，他们就也很容易生病啊。有些宣教士到了一些天气很热的地方呢，就得到那种伤寒病，就是有一种毒的蚊子咬了之后，就是伤寒病。伤寒病是没有办法治的吧？啊，这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的吧？啊，所以困难很大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文化上的适应啊，文化上的适应呢也是相当困难的。为什么困难呢？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但是文化呢本身并不是一样中立的地方，文化本身呢往往是受了罪恶的污染的一样东西。很多时候一个宣教士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他看见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但是这件不合理的事情是当地的文化，那么到底他应不应该去纠正这件事情呢，还是去和他们一样去做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他去反对他呢？啊，这到底是一件罪呢，还是纯粹是个文化的现象呢？啊，不容易解决的。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了解了。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我们还包小脚的，就是女人这个脚啊把它包起来啊。那么当时很多外国的宣教士来了，他看见这个他们感觉很残忍的。他们就感觉一个小女孩那么小啊，五岁六岁就开始忍受那么大的痛苦啊，他们就感觉到很残忍，他们就禁止他们的信徒啊包替自己的儿女的女儿包小脚。那么当时就引起社会上的人的反感，说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啊，为什么你这些外国人要来干扰我们呢？那么对这个宣教士来说，我很了解他们，因为他们的确是感觉到这是不合理的，这个是神创造人的脚，明明是大的，为什么你要把它包起来，以致这个脚不能长大呢？的确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对一个人的行动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一种事。当然今天我们也不做了这段事情了。那么你想象一下，一个宣教士遇见那么一件事，他是应该禁止还是由着他们的信徒也包小脚呢？的确不容易啊。那么今天呢，很多宣教士还遇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宣教士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发现那些人呢往往不准时的啊，说了啊，礼拜天的聚会是早上10点钟啊，到时11点钟那些人才开始来啊。我请了你晚上6点钟来吃饭，哎，7点钟还不见人来吃啊。这个不准时呢是很多落后地方的人的习惯。那么按照他们来说呢，他们对时间的了解跟一些西方的宣教士是不一样的啊。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7点就是7点，8点就是8点啊。但是呢很多落后地方的人他们不是这样看法的啊，他说反正是差不多就行了。在他们的观念上差不多呢6点钟跟7点钟跟8点钟差不多，反正有的是时间啊。宣教士就是很不习惯了。那么到底不准时是一件罪呢，还是纯粹是文化的现象呢？宣教士往往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一方面来说你可以说是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不是说吗，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1点钟就是1点钟，2点就是2点，不能1点钟就变成3点钟也可以的，所以不容易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汉族的人到了少数民族，一些很贫穷的少数民族那里去宣教，就发现呢，就是少数民族呢，那些男人呢往往很懒的。男人呢白天呢都在家里面抽大烟，那个大烟不是鸦片那种大烟，是一种很大的用一个竹筒来做的那种大烟，在家里抽大烟。女人呢就上山工作了，哎，男人不需要工作的吧，而且呢常常喝醉酒这样子。那么好了，那么这宣教士去到了，就感觉到这些男人呢太欺负女人了啊。那么怎么办呢？这好像就是他们的文化啊。 但是这也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那你去干扰他们还是不干扰他们呢？那么有一些传道人就说呢，就是宣教士就说是我们去到啊，我们只是传福音的，其他的东西我们不管啊，你管呢就引起很多的纠纷啊，可能人家也会把你赶走。但是另外的宣教士就说呢，哎，这是关于罪恶的事情，起码在教会里面我要管这个事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是不容易的啊。我在这里也很难，我不想在这里给你们提供一些什么答案，这些答案呢要大家自己去寻找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这种问题，好比说你说奴隶的制度是不公平的啊。当时保罗的时候有很多奴隶，但是一个奴隶信得主，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他奴隶的身份，不再做奴隶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节的时候就这样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啊，等等啊。那个保罗就没有去推翻这个奴隶制度，去抗议奴隶制度。假如你们看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呢，保罗在哪里呢？没有说去反抗这个奴隶制度，反而呢他去从里面更新了这个奴隶制度，就是说在主里面的弟兄啊，我们对我们家里面的奴隶不是要把他们释放，就是对他们有爱心，看他们好像弟兄那样子啊。那么我们做奴隶呢，要从心里面伺候我们的主人。基督教是从里面去更新文化的，不是从外面去反抗什么什么抗议什么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是一个长期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了。那么最后呢，我讲了这些困难之后呢，我要讲就是宣教啊，不光是有困难。假如只是讲困难呢，那么宣教就没有意义了啊，不宜去做一些困难的事啊，除非宣教也有很光明的一面。我要讲一讲就是宣教也有极大的赏赐当然一个宣教士不是为了那些赏赐而去宣教的，但是宣教的确是有很大的赏赐。有什么赏赐呢？对一个宣教士来说，宣教可以使他更能够经历神的足够的恩典。正如保罗他宣教，他受了很多的苦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呢最后他说还有一根刺在我身上呢但是怎么样呢，他经历神足够的恩典，他说三次祷告，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不是说就算了，而是他真的很深的感受到主的给他每一次给他足够的恩典还有呢就是主常常的很实在的引导正如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那里提到保罗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他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么后来他们到了想要到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么后来呢在夜间有异象，就是马其顿的异象显现你看这个是很实在的一种带领，圣灵不准保罗到那里去传道，却借助一个马其顿的意象，就把保罗呼召到了另外一边，到了欧洲那边去宣教，这是很实在的引导。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往往在外面孤立无援的时候，的确是主耶稣会给我们特别的很实在的引导的。还有呢，就是有一种很丰盛的生命这个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讲到有一段经文非常的丰盛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三节那里，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搅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 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看这是何等的丰盛的生命，其实什么都有的，很丰富的啊！你去宣教的时候呢，好像保罗呢，你就发现呢，你可以经历那么丰盛的生命啊，那么还有经历很大的喜乐，当然喜乐也是丰盛的生命的其中一个表现。但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讲到何等大的喜乐啊，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开始啊，三章六节他说，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把你们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啊啊，第七节，所以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就在神面前为你们，因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和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你在这里你看到保罗看到帖撒罗尼迦那里有很多人信主，而且站立的稳，他是何等大的喜乐。最后呢还有呢，就是神的大能的同在啊，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你看到常常呢有神迹跟他同在的啊，神的大能的确是在宣教的地方特别丰盛的啊，赶鬼啊，治病啊，神迹啊等等啊啊，最后呢还有大的赏赐。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他是说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等等，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很大的赏赐啊。对于接受宣教士的地区来说，你发现呢在全世界来说信主的人增加了，整个社会国家最后都得到更新，这是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一个宣教士困难虽然多，但是恩典更多啊。我们假如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啊，先要改变人的信仰，那么呢这个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会越变越好啊。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完了课，我亲爱的朋友，你有什么感想吗？不可否认，在今天这一时代的基督徒必须要准备受苦。谁能够忍受这些痛苦呢？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人，他们才能够在大苦难中有力量去胜过，并且保持对耶稣的忠心。只有在现在为主持守真道，心甘情愿忍受生活中一切艰苦和相信天父信实的人，才会有力量去忍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因为爱我们的主是永活的真神，他信实，慈爱又公义，因他活着，我们才能够面对明天。我们若恳切地祈求他，他必应允，因为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但愿我们今天就做好准备，这样呢才会有勇气去面对明天，想着他随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受的一切，我们也能够为耶稣受苦，使他得荣耀。阿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 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